第569节321页。现在赛斯晚安口授。一般说来，以你们的话来说，一旦是说法者，便永远是说法者。在某些声音中，可能非常有力地用到这种能力，以致该人格的所有其他面都留在幕后，隐而不显了。在另一些时候，这些才能可能很胆小地被用到。说法者都拥有格外活跃的感觉及念力的投射，他们能借由沟通给人更深的印象，他们能轻易地由内在实相转到外在实相，他们本能上就知道如何运用象征，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他们极富创造性，不断在正常意识之下形成心灵的架构，以供他们自己与他人在梦中或出神状态中使用。他们常出现在他人的梦中，而帮助做梦者操纵内在实相。他们化身成做梦者可以与之发生关联的形象，可被用为桥梁的形象，然后用它作为门户，以帮助人进入与你们自己的意识隔得更远的那种意识。神明的象征意义，比如说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明这个想法，在敏河 River Styx 上的渡头，那类现象是由说法者创始的。因此宗教的象征和架构必须不只存在于物质世界，也还存在于无意识的世界。在你们自己的架构之外，是不需要像房子或居室之类的，但是在出神状态或梦与其他实相相遇时，却常常会看到这种结构。它们是资料转变成为对你们有意义的方式。举例来说，在死后，一个人或一群人也许还继续造出这些，直到他们觉悟这架构已不再必要了。因此说法者的活动不限于在醒时的意义，他们全天候的同时在醒时与做梦状态中尽他们的责任。事实上，大部分最重要的资料是受训者在做梦中记住的，也照这样传递下去。这些未被写下来的资料，因此也可以说是由进入他种实相的梦中旅行或实地考察旅行时以画面加以说明的。这种训练仍在进行中，个别的心灵架构或故事架构可能有所不同。例如说法者可能利用通俗基督教的上帝与圣者的形象出现，全都是非常栩栩如生的。那么做梦者有可能发现自己在一个极宏伟的后宫里，或反之在一个光滑灿烂的田野或天空里。有些说法者把他们的能力限制在梦境，而在清醒时多半不知道他们自己的能力与经验，称这种梦或梦中的所在为幻象是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是对你们尚无法看到的其真面目的确切的客观实相的描述。古埃及的宗教大半是建立于说法者的努力上的，而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训练说法者，可是给予群众的外在展现却变成如此的扭曲，以至于那宗教最初的统一性终于败坏了。可是那时他们就在以之后从未再尝试的方法努力画出内在实相的地图。在梦境与接近人世的一些其他存在层面里，在形象的创造及象征符号的卓越运用上，是真的有极大的个人的活动余地。 但在另一方面来说，所有这些都在一个客观的确切环境里发生，那个环境具有使这种现象成为可能的特性。那么那个活动场所有它自己的规则，说法者是熟悉那些规则的，而常常当向导。有时他们在组织内工作，像在古埃及，他们透过庙宇工作而变得卷入了权力结构。不过一般而言，他们是孤单得多的独行侠，因为时间的真正同时性，当然他们是透过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视线，而在同时对你们的世世代代说法。举例来说，偶尔他们也做中介人，把一个人格的两个不同的转世化身彼此介绍。你们可以休息一下。